很高兴今天早上有机会再回到中文堂这一边跟大家一起的敬拜。我在想每一个机会我都跟大家来交代一下在一楼在地下室儿童事工的情况，因为知道有许多的弟兄姐妹都一直的在祷告当中，在纪念小孩子的工作。两个月前我讲到的时候分享到儿童事工一些同工的需要，完了之后有一个姐妹就特别跑过来跟我说，蔡牧师，我希望参加儿童事工的服事。其实这样的事情最近发生了也相当多次，但是这一个比较特别，因为他才刚刚信主。第二，他不会讲英语，儿童事工常常是需要讲英语的。第三，他是一个70多岁的长辈，他这样跑过来跟我讲，我心里面非常受感动。但是难题就来了，一个不会讲英语的，我怎么样安排他在儿童事工里面服侍？还好除了这个要第一线在前线教导小孩子之外，我们也做很多后勤的工作。那我就现在安排他一个月一次在帮忙把小孩子的饼干都放在袋子里面，一份一份的放好，然后到时候就发给小孩子。他非常非常的高兴，他说我在教会里面信主，也知道属灵要成长的话一定要服侍，我现在有一个服侍的机会。另外还有两个跟我联络希望参与儿童事工，也是让我非常的受感动。一个是在校园里面读书，第二年在 Brandeis， 他参加我们英文堂的敬拜。作为学生功课也很忙，然后也想要跟自己的同僚同学在一起，但是他却愿意参加儿童事工。而且更特别的，他是一个韩国人，他是一个韩国人，他不会讲中文，但是他来到我们的教会，也愿意来服侍我们的小孩子。第三个是我们教会里面一个家庭的小孩，他在外面读大学，前几天跟我联络，他说蔡牧师，我希望帮忙儿童事工。我说你不是在外面读书吗？他说是，但是呢我希望我放假回来的时候我可以帮忙，我就帮忙。所以我也赶紧的替他做了这个 Corey check， 可能下个礼拜，这个礼拜他人在这里但是不能够服侍，但是下个礼拜跟以后他有机会回到波士顿的话，一定会邀请他参加儿童的服侍。就看见神的工作，坐在神的旨意里面，神一定会供应更多的资源。经过几个月下来，我们今学年年度的小孩子的老师基本上已经是足够人手，我们感谢主。 但是同时候小孩子的人数不断的增加，三岁班在第二段时间，上个礼拜就有24位。我们通常的比例是6个小孩就需要一个老师，所以赶紧的，前一两个礼拜就在找一些同工，他们都先后的答应，所以现在每一班4个老师都有足够的人手。再下一步是2岁班，小孩子也在不断的增加当中。现在我们一班有3个老师，现在我希望可以多找一个老师，一年里面就需要3个老师。如果上帝感动你们在第二段的时间愿意在2岁班里面服侍这些小孩的话，欢迎你跟我联络。另外关于儿童事工，我多讲一件事情，也是请大家带到。前一次提到我们开始了一个特别的班，就是给需要在特别环境里面成长的小孩子能够在这种环境里面属灵得到造就，我们叫这个叫蒙爱儿童主读学班。现在有2个小孩在那个班里面，但是前几天又接到一个电话，有一个妈妈就跟我提到说，蔡牧师，我的小孩最近去医生那边诊断，2个医生都说他有 ADHD， 然后其中有一个医生说他有可能有轻微的自闭症。妈妈跟我谈，也谈到一些找医生的事情，但是最主要的，她是希望我为她的女儿特别的祷告。我不会在这个地方提这个家庭的名字，但是我让大家知道，在我们的周围，就有许多这些小孩子，有许多这些有需要的家庭。请大家虽然不知道是谁，但是可以为这些家庭特别的来祷告。我们就进入今天我们读经的这段经文，路加福音第22章。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看见主耶稣来，他是离开了天上荣华美丽的天家，来到地上诞生在伯利恒这样的一个小城，在卑微的马槽里面，为的是来到人中间把上帝的爱表明出来。我们也求主让我们有基督这种的爱，这种的精神。我们活着不是为自己，我们乃是为主而活，为我们周围的有需要的人而活，让他们可以听到经验到上帝的爱，让他们的生命得到满足，也愿意上帝得着一切的荣耀。我们将交托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读经是在路加第22章。大家可以打开你们的圣经，也可以看周报里面的夹页，这个夹页是和合本的修订版。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就是朝着一个方向去走。这个时候他来到差不多到终点的地方。如果我们用在波士顿的马拉松作为一个比方，可能是从 Hopkinton 那边，我看一下有没有，好像是从这个波士顿的马拉松，就从 Hopkinton 那边开始跑，朝着到了波士顿市中心 Copley Square 那个地方是终点。好像耶稣已经跑进去 Arlington Street， 就在那一边最后的一个 mile， 一里路，最后的进去。从喜欢跑长途马拉松的人，他们都说到了最后的一里路、两里路，就有所谓的 runner's block， 赛跑者的墙就在前面，好像走不下去。但是最后的接一里路、两里路也是最重要的一段路。耶稣跟门徒在一起有最后的晚餐，也成为历世历代教会，特别是那些艺术家常常会想到，也是他们写作画画的题材。这个图画就简单的把当时候耶稣跟十二个门徒在一起吃最后晚餐的情况，到底是不是这样，我倒是觉得不一定是完全照着这个图画，但是这个图画可以给我们一些的启发。三个福音书对耶稣最后的晚餐有稍微不一样的记载，我们今天就按着路加福音来看。为什么有不同的记载？因为三个福音书的作者，他们的重点常常不一样。他们要给我们一个信息，马太给的是一个信息，马可给的是一个信息，路加针对的是那些外邦人，他给的是透过路加福音的描写来表达。但是这一段简单来说，前面三节就是讲到最后晚餐前发生的事情，然后中间就是讲到他们在吃晚餐的时候的情况，最后三节吃过晚餐之后发生的事情。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从14节到16节，准备来。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们也和他同坐。耶稣对他们说，我非常渴望在受害以前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宴席，直到他实现在神的国里。耶稣请门徒都准备好骑着驴驹进到耶路撒冷，然后在他受难之前就跟门徒一起坐下来吃这个的晚餐。十五节耶稣说，我非常渴望， 我非常渴望在受害以前和你们吃这个逾越节的宴席。这段经文讲到耶稣渴望那句话，如果我们把他们把这句话好好的分析的话，我们会发现有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在受害以前，讲到时间；第二部分是和你们，讲到谁；最后讲到的是吃着逾越节的宴席，是讲到做什么 ？When, who, and what？ 这个是我们学习归纳法查经常常要问的一些问题。但是在这个地方，我问大家，这三个部分哪一个是耶稣最渴望的？当然你说三个都在里面，这个一定是对的了，因为在这个同一句话里面。但是如果我们要说这三句话哪一个是最主要的，我非常渴望 A 是在受害以前， B 是和你们，第三是吃这个逾越节的宴席。好，你们想好，你们认为是 A 的请举手。有一些人好，谢谢。觉得是 B 跟门徒在一起人比较多，觉得是 C 人少一点哈。 OK， 好，那我鼓励大家举手的有一个用意哈。一方面我也了解大家全体的大概的一些想法，第二呢，在学习当中，当你投入进去的时候，你的印象会更深刻。你不一定会同意我的分析的结论，但是如果你自己做了一个分析，你有个初步的结论，如果你发现跟我不一样的，你可以回去再好好的查圣经，可能你可以过了几天告诉我说啊，蔡牧师，我在想你的看法不一定对。这样的话呢，你学习就更进一步了。反过来，如果我讲了之后你说哎呀，我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想，你这样一说我同意了，那这样你自己的印象也比较深刻。那我就针对这三方面更多的来讲一下。第一个是讲到 when， 是在受害以前。举一个比方，如果一个犯人他被判死刑，在死刑之前通常有什么？有一个最好的 dinner， 最好的晚餐，让这个囚犯在死之前吃得饱饱。有人说我就不要做一个饿死的人，我临要死的话就饱死。囚犯在临终之前就给他们一顿最丰盛的晚餐，让他们在遭遇到最困难甚至于离世这件事情之前，他可以好好的来享受。那这个的说法呢，就有一点反映到这里受害以前，重点在那个地方。如果我们有年轻的男女要结婚，女方通常之前有一个 bridal shower， 对不对？一些姐妹们就会跟这个女的准备要结婚，高高兴兴做一些的准备。男孩子呢，男孩子有一个 bachelor party， 对不对？那 bachelor party 做什么呢？就跟女孩子的不一样了，不是要准备结婚之后高高兴兴，乃是说你快要结婚了，你趁还是自由人，我们好好的干， 我记得我第一份的工作，我的老板结婚前一天，我们就有一个 bachelor's party， 我们就到外面吃一顿丰富的晚餐，我也去了。吃完晚餐之后，他们就约好就去一些不该去的地方，我就不说了。那我觉得那个地方我不方便去，所以我就说我吃完晚饭我就不参加了。到了第二天，就听到一些同事讲到他们在吃晚餐之后他们所做的事情，特别是老板讲了一句话，他们说老板在最兴高采烈的时候就说这个 bachelor's party， 什么叫搞什么吃晚饭，我们早一点就进到这个地方就好了。这个是有一些美国人他们的一些观念，但是如果我们的重点是放在受害以前，就是想到这个要受害那种的可怕，要掌握现在。第二，如果我们的重点是放在和你们，就反映到耶稣那种的孤单，因为上十字架最后是他一个人去。他在克西玛丽园祷告的时候带着三个门徒，请他们在远远的地方为他祷告，他自己一个人稍微走前一点在那一边祷告。讲到重点是和你们，就想到耶稣那种的孤单可怜。如果我们的重点是放在吃逾越节的宴席，重点就在于吃饭，这个跟中国人的文化很类似。有一些人如果被邀请参加婚礼，下午是婚礼，晚上是婚宴，如果只能够选择一个时段去参加，你会选择哪一段？有一些人就很希望看见新娘走进来，新郎新娘在神面前的许愿，觉得这个是最神圣的一刻。但是也有一些人宁愿放弃去教会这个地方，就在餐厅吃这个 wedding banquet 婚宴。好了，我这样解释之后，你们觉得是 A 的请举手。有不同的人哈， OK， 觉得是 B 的还是有很多人哈，觉得是 C 的也不多人哈， OK。 圣经里面没有很清楚的讲，但是我相信的重点是在 C。因为下面第十六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个宴席直到它实现在神的国里。他把十五节讲完之后，他多讲一句话，这一句话里面是讲到是吃，是讲到宴席。如果我们看英文的圣经 NIV，他的翻译就说 For I tell you， 因为我告诉你们，换句话就把第十六节跟第十五节更拉在一起，讲到他为什么渴望。耶稣说，我因为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个宴席直到他实现在神的国里。换句话，耶稣的重点是在于吃逾越节的宴席，但是他的重点也不全在今天吃这个逾越节的宴席，他的重点乃是想到将来要吃神国里面的 逾越节的宴席。耶稣在这个最后的晚餐，他期待乃是在神的国里逾越节的宴席，他希望把最后一里路这一段路走过，然后可以进到更美的家乡。我们的生活是怎么样？我们是目标就放在今天，还是想到将来？有人说，基督徒的今天的生命就是为了准备永生、永恒。我们是不是抱这种的态度？还是今天有酒，今天醉？我不晓得当时候耶稣跟门徒这样说了之后，门徒的反应怎么样。但是我可以猜想，只是猜想，门徒当中跟耶稣一起过逾越节是一个最高兴的时候，是吃晚饭的时候，可能彼得做一个代表，他就会说，今天吃晚饭是高高兴兴的场合，为什么要讲这些伤感的话？好了好了好了，来来来，我们一起吃饭，干杯。他们有饼有杯，但是大概不能够干杯，因为当时候是一个饼一个杯。但是我可以想象彼得就把他面前的杯就拿起来，不等耶稣做这个举动，就把这个杯就递给耶稣。好了好了，来，我们一起吃饭，高高兴兴。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第十七节一开始是讲到耶稣接过杯来，耶稣接过杯来，不是耶稣拿起杯来。这个地方的话，我觉得和合本的翻译比英文要翻译的好。英文如果你看的话呢，都是 Jesus took the cup， 就拿起杯来。其实在希腊文是另外一个字，中文的翻译接过杯来比较准确。在这段经文里面有几个拿这个字，十七节后面就说你们拿这个杯，十九节耶稣拿起饼来，二十节耶稣照样的拿起杯来，到了二十节的话其实没有拿起这个字，只是说耶稣也照样的做啊这个杯。那这样中文讲起来不顺口，英文也不顺口，所以都是加一个拿起或者说 took。 但是十七节那个字就不一样，耶稣接过杯来。耶稣接过杯来，除去了就说你们拿这杯大家分着喝。耶稣没有让彼得我这样的猜想的一个举动就把他原来要告诉门徒的就好像是忘记了。耶稣拿着这个杯之后，他继续的说，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个葡萄汁，只等到神的国来到。耶稣再一次把手指指的将来，不是讲到现在。耶稣在这个晚餐里面讲了几个重要的字，我们一起来读十七节，准备来。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杯，大家分着喝。”他们只有一个杯，他也知道门徒常常的争吵，都要拿着多， 都要做更高的位分。耶稣拿过这个杯之后，就明明的嘱咐他们说，你们要好的分着喝， share among yourselves， 不要下面一递给下面一个人，那个人就把半杯都喝完了。逾越节的晚餐提醒我们要学会 share， 这个也是我们大人教小孩子第一个他们小孩子要学的功课，玩具要跟其他小孩子 share， 分着来玩。好了，又让大家看另外一个那一节，也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到了第十九节，耶稣要拿起饼来，逐谢了，就拨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的问题是，你们要如此行，是行什么？第一个答案 A，是我今天跟你们一起吃逾越节的晚餐，你们也要这样的来做。 B， 十九节前面说耶稣拿起饼来，逐谢了，就拨开递给他们，所以当门徒以后要做的话呢，你要按照这个行动来做，就是拿起饼来，逐谢了，拨开，然后递给其他人。现在我们的圣餐往往也是照着这个方式来做。C， 为你们舍的，就在这里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有多少人认为是 A 是答案？有一些人，有多少人以为是 B 是答案？有一些人，有多少人以为是 C 是答案？比较多的人。我会说，如果按照我们的传统，如果也从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这个也是我们经常在圣餐里面所做的，我们的理解，很多人就会觉得是 A。然后按照这一节里面所讲的，然后也按照我们平常在圣餐里面的经验，我在想不少的人会觉得是 B。 可是如果我们从路德在写这段的经文，记载这段事情，讲到耶稣所托的话，我会说 C 是答案。 C 是答案，因为通常一个代名词如果没有指定的话呢，这个代名词应该是代表前面刚刚讲完的事情。所以这个缘故呢，耶稣乃是讲到，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要这样的为其他人舍命舍身。如果我们这样理解的话，耶稣在逾越节的晚餐第二个的教导就是 give， 不单只要 share， 不要占别人的便宜，乃是要学会把自己都给出来 give。 饭后耶稣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 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最后耶稣讲到你们要 pour out。 讲到这里的时候，前面讲到他的身体好像还不是那么清楚什么叫做 give my body， 会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但是到了讲到杯，讲到说我的血为你们流出来，这个就是舍命了，没有别的解释。这个是耶稣圣餐提到三方面要门徒学习的。 门徒学了没有？前面耶稣讲的那番话，就说我的眼光是看到将来，好像门徒没有看见。耶稣跟他们一起吃晚饭，讲到要 share， 要 give， 要 pour out。 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到底他们有没有听进去学进去。我们看最后的一段，吃过晚饭之后，我们一起来读，准备来。但是看啊，那出卖我的人的手跟我一同在桌子上，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离去，但那出卖人子的人有祸了。于是他们开始互相追问，他们中间那一个人会做这事。耶稣吃完之后，就把他前面要走的路就讲得更清楚。那个出卖我的人就在这个桌子上面。但是耶稣抱着一个很好的态度，他没有仇恨那个人，他只是明明的就讲，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离开。这个是上帝的心意。但是那出卖人子的人有祸了。耶稣是成就了神的旨意，而且耶稣是以顺服来成就神的旨意。出卖耶稣的人也成就了耶稣，也成就了神的旨意。但是出卖耶稣的人是以背叛悖逆成就神的旨意。所以成就神的旨意可以有正面的，也可以有负面的。不要因为你所做的最后好像显出神的旨意你就得意，到底你是像耶稣一样是用顺服能够成就神的旨意，还是像这个出卖耶稣的人他因为私心他成就了神的旨意。但是我们看见无论怎么样，人怎么样想，人怎么样做，神的旨意最后都一定会成就。门徒听了之后就把他们的想法就在这一边讲出来了。于是他们开始互相的追问，他们中间哪一个会做这事。Who is the bad guy? 谁是那个坏蛋？他们要找出来。他们想到的不是怎么样来保护耶稣，来跟随耶稣。他们想到的是，我们中间谁坏？那个坏蛋之外，其他就是好了。找出那个坏蛋，就表明我是一个好人，对不对？这段经文到23节就停了，但是如果我们读下去，这个是我们下个礼拜要看的经文，24节，门徒中间也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伟大。嘿，我觉得真的这个门徒真的非常可怜，耶稣讲了那么多，他们还是听不见看不到，他们想到的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想到的是 Who is the bad guy and who is the good guy， 谁是坏人，谁是最成功最伟大的一个人。我不知道耶稣在从 Hopkinton 那边开始跑到 Arlington Street 快要进去这个 Copley Square 那边的地方的时候，他心中有什么的想法。三年栽培这些门徒，现在快要死了，你们还是这个样子。所以从路加福音我们做一个总结，在吃晚饭之前，耶稣讲到他在期待神国里面的逾越节，提醒我们要把眼光放在永恒，不要只是放在现在。但是现在也很重要，因为我们活在今天， 耶稣教导门徒三个字：分、舍、留。这个都是想到别人，别人，别人。最后，耶稣讲到他是以顺服来成就上帝的旨意。门徒没有学到，可能门徒在耶稣钉十字架、复活升天、圣灵降临之后，他们慢慢的体会。今天我们都可以看见这段的历史在圣经里面记载，我们有没有学会？我们马上就进到圣餐，我们就让上帝的话在我们准备圣餐的时候进到我们里面，也让上帝的话来改变我们。我们一起唱诗歌，在主宝驾轻盈中，我们唱前面第一节、第二节，请负责饼杯的同工们到前面来。